弟兄姊妹早
早，
刚刚这个那首歌先帮我们唱起来啊。这个陈牧师很有智慧的恩赐啊，这个感谢主啊。这个早上啊，主啊，两个领事领会的都在主的同在当中，主是与我们同在啊，实在是与我们同在。那我今天要讲的题目，大家都很知道是爱慕灵来。其实，照着这个彼得前书二章一到六节的次序，我应该在第二讲的时候就讲到这里。为什么放到后面呢？因为是不好讲啊，这个不好说。基督徒最基本的东西是什么？读经祷告嘛啊。基督徒最大困难是什么？所以不好说啊。神给我们很大的恩典，在今年给我们一个带领。我相信神要我们来到主前，成为灵工。我们的问题不是不能成为灵工，我们的问题是无法来到主前。就像早上莫英讲的，他说主是今天是与我们同在。主永远与我们同在，但问题是我们的心有没有同在。同样的问题，今天最大的问题不是不能成为灵工，今天最大的挑战是没有办法来到主前。那么来到主前既然有分了几段，今天谈到这个爱慕灵奶的时候，这个奶不是灵奶是什么？特别就是谈到神的话。大家都知道，我刚才提到了，其实今天最被这个基督徒践踏的是什么？我说践踏就是被糟蹋。你知道什么叫糟蹋吗？就把一个好东西给他以后，他怎么干？他实在不知道那个价值，那就叫糟蹋。所以我说神给我们很多祝福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要。神给我们一个什么？一圣经，这是最宝贝的东西，这是他启示他自己的东西，且我们却怎么样？常常是不知道他的宝贝在哪里。所以今天谈到爱慕灵奶的时候，我确实是感觉是一个很困难的东西。我在讲准备这个来到主前的时候，我一直碰到这个困难。我这个过去一个礼拜，我在准备这个爱慕灵奶这部分的时候，我几乎是一天一改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要从哪里弟兄姊妹能够爱慕灵奶。我想，除非就像这段经文讲，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，来找到没有？我们一起来念第三节。你们若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就停在这里。弟兄姊妹，如果我们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其实第二节跟第三节是连在一起的。第一节叫我们弃，你们已经弃除去一切的恶毒诡诈并假善，嫉妒和一切毁谤的话。那第二节跟第三节既然已经出去了，他就叫我们做一件事情，就是爱慕，然后就怎么样尝到主恩的滋味。你有感觉我们尝主恩的滋味，就是神有恩典就可以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尝过主恩的滋味。可是我们从来不太想象那个源头是从哪里来的。所以如果你每天想尝到主恩的滋味，你不要久久尝一次，你看说哎呀，你看我这个被 lay off 了，哦，我等了好久好久，终于神给我一个最好的 job 了，我才尝到主恩的滋味，那你都饿死了。 OK， 所以这里面谈到爱慕灵奶的时候呢，他用一个东西，他说小孩子吃奶是每两个小时吃一次，对不对？他说你一直在尝这个主恩的滋味，就好像怎么样？我今天跟我女儿讲，我女儿很 Esther 很喜欢吃糖果，我们两个小时给他糖果吃，这样好不好？不太好啊，健康原因不太好。但是女儿他们说知道说，哎，爸爸每两个小时给他吃糖果啊，不要说两个小时，今天早上有四个小时，我给你吃两次糖果，他都很饿，而我们却怎么样？那个不饱三不怎么样，却空手而回，这是最大的。所以为什么会人家会讲说基督徒最基础的东西就是什么？读经祷告。我们说读经祷告真苦，但是这一个彼得前书这篇告诉我们，读经祷告是什么？是主恩的滋味，尝过主恩的滋味。所以呢，这就开启我们对圣经的一个看法。你知不知道神是活的？神是活的，他就有说话，他向我们说话，就向我们吹气。那就叫做说话。神的道，再如果看你们再看一下第一章的二十五节啊，你们都看不到啊，屏幕上没有，我念给你们听。彼得前书的一章二十五节前面一节，他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就是这道。这一句话他说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，他是用一个现在是，就是说这道是一直存在的，从创世在永恒的过去一直进入到永恒的未来。他说的意思就是说神的道是永存的，那个存在啊，存在我们的希腊文里面有两种意思啊，一种存在它有两种字啊，这个希腊文是非常注重的这个写词，因为它哲学根基很深，它的哲学根基很深，它在字的用法上就非常的讲究。希腊文里面存在呢，有一个就是说啊，一下来有啊永恒的观念跟物质的观念，所以诺斯底主义就从那边出来的。他的一个存在说这个东西存在，他用那个这边用的那个字不是这个东西存在那个字，他说这个东西存在，你看到没有？神说这里面讲说主的道是存在的，这一个存在就是说这个存在是永恒的存在，是一种灵面上的存在，是一个形物质超物质的一个存在。这就叫做神保罗在彼得在这边特别讲，就是神的道是这样子存在的，存在在哪里？这就是神的全知全能全在，神的道在我们当中，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生活当中，甚至他的气息吹给我们说是生命之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在开始讲到爱慕灵奶的时候呢，我们必须知道什么叫灵奶，叫生命。如果你认为创世的能力、创造的能力、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的时候，那个能力就是一个生命的能力，就是一个道的能力的时候，其实彼得在这里告诉我们，我们就在这个创造的能力。所以彼得保罗一直在谈新造的人，是从这个地方去谈。弟兄姊妹，彼得在这边告诉那些受逼迫的教会，生死每一天的晚上，彼得在写这本书信的时候呢，每一天晚上罗马城里面的皇帝点的蜡烛就是基督徒的身躯。彼得在写这个书卷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罗马皇帝住的地方里面花园里面点的蜡烛是一个基督徒，比如说哈，今天把 Erica 抓到你是基督徒，你说你是基督徒，那我就把你放在那边，你就别进。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，回想到那一个生命，爱慕灵奶跟我们的生死的关系，这就是我今天要先给大家先有这个观念。彼得说来到主前你就来接受这个生命，因为灵奶是神的生命，神的气息， 是一个永存的道。好，我们闭合一下。接着我们今天要到你面前思考什么叫做安养灵奶。这个灵奶是我们随时都可以常常尝到这个主的滋味，但我们生活中好像少了这一份。所以就求你自己向你的百姓，向你的仆人，向你的儿女们说话，好让我们知道所传给我们的福音就是这永存之道。时间不多，但主的同在却能向他儿女发出永恒之道。然后让这个时间结束。爱慕灵奶，这里面的爱慕是一个相当强烈的字眼，好像这个我父亲昨天跟我讲的一件事情。他说他跟我弟弟在谈一些事情，他说就是突然想到他说他是在从离开家到了广州，搭上了祥云号的嘛，我不太懂什么祥啊。他说他是这个他们这个河南的这个所有的各个大学学生，大学生就进了那个船，就从香港就到基隆。他说另外一个东北这个区的大学生呢，就坐另外一个船，那个叫什么什么船啊，就搭上那个船，就那个船呢抛锚就抛到什么菲律宾去，那所以菲律宾呢最后就把他送过来。OK。这里面我为什么看到这边呢？哈，我想我今天对不起，我有乱啊。也就是说，这一个爱慕呢，是一个强烈的欲望在这边。那么我父亲在上船的时候，他碰到有一对年轻的夫妇，刚生一个孩子，要上船之前就生了一个孩子。那个妈妈说，要把这个孩子怎么样丢掉。上船，那我一个我爸爸提到那个陈梦洲，陈波波，我们很熟啊。他我小的时候他们带上，又高又大，他就跟他讲说：“你把这个孩子留着。”他说：“我没有奶呀。”他说：“你就带上来。”啊，就这么一段路，啊，就这么一段路。所以这个孩子呢，后来二十几岁的时候，我爸爸他们同学们在一起聚在这，又看到这个孩子。OK， 我要谈到这边，这一个妈妈说没有奶。但是这个孩子怎么样？有什么？有吃奶的一个本能。OK， 你妈妈没有奶，但是这个孩子什么？神给他一个什么？吃奶的本能。所以什么？任何的什么东西，流质的东西怎么样？只要有营养怎么样？他就吸进去了。啊，这里面的爱慕，就好像这个孩子有一个吃奶的本能。在他生命里面，环境怎么样不重要，他会只要有一个东西来的时候，他就可以吸进来，他就吸进去，他就可以吸收。这一个希腊文里面呢，这个字呢叫做一个非常一个欲望。这个欲望是什么样？一个他这个叫 greatly， 很大的一个欲望。那个欲望就好像是什么样？我刚才讲那个欲望是什么？超过这个希腊字那个两种字的存在的另外一个存在那个字，就那一个存在呢是一个 power， 是一个能力，那一个能力呢使他有吸奶的能力，这叫做爱慕。我们在看在谈这个今天要谈这个爱慕来说，说是很困难的东西，蛮抽象的东西。OK， 那这一个爱慕呢，就是超过你这一个人的欲望。比你的欲望还要大，比你的理性还要大，比你的感性还要大。这个孩子不知道什么叫奶，但是只要有这个东西你放他嘴巴里面的时候，他就开始吸了。这叫生命。神创造生命不是只是创造一个物质的东西，他供应生命需要的。今天我谈到爱慕灵奶的时候呢，就是 人就在这里就告诉我们，我们爱慕牛奶好像是这样子的爱慕方式，是一种本能。但是我们会怎么样呢？你我都成熟到一个安身立命，很懂得明哲保身的属天智慧，天然的智慧。这个智慧就好像妈妈讲说，我没有奶。但是神给我们的这一个借着彼得告诉我们，是说我给你一个什么吸引的能力。因此呢，这样子来看，来到主前爱慕灵奶的爱慕能够明白吗？我想我们就从彼得所启示里告诉我有这一个能力。什么东西拦阻了他呢？第二个灵奶，我们中文讲灵奶，对不对？希腊文里面三个字，这个第一个字呢叫做单纯的、真诚的，第一个字哈，你们看到没？第一个字哈。第二个字是什么意思呢？第二字就是牛奶，就是奶。第三个字是什么呢？我想你们大概都知道，懂一点希腊文都知道，这叫什么？道，神的话。好，灵奶在彼得用字遣字的时候呢，他用这三个字来表达说，这叫做灵奶。这个语法你可以这样翻译，就是对神的话呢很真诚、很单纯、不复杂，这就叫灵奶。所以中文的翻译呢，把这个几个希腊字合在一起呢，我们就说爱慕纯净的牛奶，像财神的婴孩，其实就是爱慕那纯净的牛奶。其实这个翻译还不是很准确，其实应该说灵奶这个是这样，就是你对神的话呢是一个单纯，是一个真诚，是一个透明，是一个不带利益的、不带狡猾的、不带假善的、不带恶毒的、不带诡诈的、不带嫉妒的，这叫做灵奶。所以两段合起来应该是说，我们对神的话应该是怎么样，有一个什么，神有一个天生的本能，这个本能我们可以吸收明白进入到我们生命里面来的。同时另外一个怎么样，我们需要所做的怎么样，就是像一个什么样单纯的心，没有太多功利的心，没有太多把它假善的心。弟兄姊妹，有一个教父叫耶罗姆，他曾经讲过什么叫做圣经。他讲过圣经是这样，他说圣经像一个什么呀池塘，他说圣经像一个池塘啊，这丢下去变一个池塘，就活水泉源的一个池塘，是 living spring 啊。他说圣经就好像这样，它是一直涌流的一个活水。那么这个活水呢，婴孩怎么样跳到这个池塘里面要喝水，对不对？不会溺毙。他说神学家怎么样跳下这个池塘里面怎么样摸不到底，这叫神经，这叫灵奶。你说我们刚信主的时候，这里面告诉我们要像财神婴孩的婴孩爱慕奶一样，但是这里面用的词又是现在进行的，现在是进行时，现在进行时，那意思是说什么呢？就是说这个是一个活水啊，这里是主恩泉源的地方，这叫灵奶。这个灵奶呢，不但是主永恒的道，而且是涌流出来的，一直涌流。你是婴孩出生的婴孩，你去喝它，你不会淹死的。你是信主很久的，你研究神话语的，你进去读，你读到你摸不到底的。啊，彼得，耶稣说：“彼得，你还跟随谁吗？”彼得讲说：“你有永生之道，我还跟随谁呢？” 弟兄姊妹，彼得在这里用这样子的一段话来形容什么叫做爱你们爱。所以来到主前，其实没有真理是没有办法让我们真实的明白属灵生命，只有真理能够释放我们，释放我们就使我们除去一切的恶毒、诡诈、并假善、嫉妒和一切诽谤。因此呢，我要花多少次跟你们讲，我相信神也花多少次也跟我们讲，我们一同来在神面前再次聆听这句话。我们做什么事情需要摆开外面的虚假，进入永恒的真实的单纯。这一个东西如果我们分辨不出来，我们的生命非常有限。这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叫爱慕灵奶的时候，已经告诉我们，我们常常拿着功利的态度来读圣经，我们常常站在自己的眼光来读圣经。我曾经年轻的时候跟人去安慰人家，说你看看约伯，结果就被骂了，就骂出去了。约伯有什么？三位朋友，我就是那三位朋友啊。因此安慰人是生命，不是话。也有人一认为自己在主里面很久了，但却没有真正的爱慕灵奶，那么他的侍奉就不单纯是生命的。一个真实的侍奉是生命的礼物，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有多少，你才能够领悟多少。教会增长，其中上个礼拜我讲，就是当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时候，教会就增长，因为是他吸引万民归向他。那同样的，我们要成为灵工，我们还得分辨出我们的不是。这里面告诉我们，爱慕灵奶，要除去一切的东西。灵奶就是对神的话是一个没有条件、没有功利、没有天然，单纯的活在神面前，让他的话来调整。神的话不是只是让我们明白而已，神的话要让我们借着圣灵来光照。一个教会可以传福音，但却训练不出门徒来，这是比比皆是教会的关键。耶稣用他一生训练出十二个门徒，事实上是十一个门徒。这十一个门徒在圣灵的光照之下，就是我上次谈到奥古斯丁讲的圣灵的内住，他完全被神的自己抓住了。他的侍奉从此让圣灵的内住，五旬节所阐释的那一个律法的真意终于明白。谈到律法，我倒想什么？这一段那么重要的东西，我再尽量把它删掉。所以你要知道，我实在是为了讲这一份东西的时候，我已经一改再改三改。那我就照我记忆力中说，你受得了他这个律法。律法的公用，神把摩西用摩西预备神的百姓出埃及，所以一出埃及他就做什么事情？他把 犯过律法，
是不是？
他犯过律法，
所以出埃及出来是准备什么呀？承担律法，照着律法去做，就把律法颁布出来。但是颁布出来那一群人怎么样？倒闭旷野。神用约书亚预备他们怎么样进入迦南，对不对？是预备要借着约书亚使以色列民怎么样执行律法，是不是？是不是？所有的这个律法在旷野里面，你不知道什么叫拜不拜偶像的。一旦进入到迦南地，就怎么样？才知道什么叫不拜偶像。这个律法就活了，就活在什么呀？活在以色列的百姓当中，神的百姓当中。那么活的结果，我们看到没有办法，最后被抛在烈火之中。这是以色列人跟律法的关系。但是你看到耶稣基督来，他说他成全，他什么呀？他成全什么？律法。弟兄姊妹，耶稣基督来成全律法，这个成全律法，这一个律法，最后要怎么样成全的呢？你们认为什么叫成全律法？是 being。弟兄姊妹，我再讲一次，什么叫成全律法？就是让他成为怎么样能够成全律法的人。这就是耶稣世上救恩的大工作。从颁布律法到执行律法，我们都是失败的。律法只是叫人知罪而已。真正神给我们的生命是一个什么样？要帮助我们成全律法的生命，是不是多言？是不是做？是，但更是什么 ？Being， 你是什么？这里面叫我们要爱慕灵奶，对不对？这里的爱慕灵奶，看一下啊，这里的爱慕灵奶就是。你要喝牛喝奶，对不对？你要吃嘛，对不对？你吃什么就是什么。有没有听过这个保健资料，保健的广告，这个广告，他说你吃什么就是什么，意思就是什么，你吃了很多大鱼大肉怎么样，你就会变什么，你大鱼大肉在你里面就变成你的什么，你的胆固醇啦，你的血脂肪啦。 OK， 你吃什么就是神。其实神重视不重视你吃什么？其实神很重视你吃什么。灵奶既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，你吃什么就是什么。这就是说呢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神事实上，只要我们吃灵奶，像我讲说，那一个婴孩他没有奶，但是他有吃奶能力。如果我们愿意回到跳到这个池塘里面去，怎么样？这个池塘活水泉里面去吃它，每天吃它，每小时吃它，每分钟吃它，它可以做到。你说怎么可以吃？怎么可能呢？有机会我再跟他，或者以后我再另外讲一个圣经与我讲讲系列。这个东西神说我们可以吃它喝它，我们不管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况之下，你说高兴的时候也可以吃它，不愉快的时候也可以吃它，你就是吃它，它就怎么样，你就有这个吸收的能力。这个能力呢，就可以帮助你成长。今天神给我们一个，不是给我们一个苦差事，好像我跟我女儿讲，我说姐，今天早上我有给你两个你最喜欢吃的牛奶糖，每两个小时给你吃一次，你就吃这两次，然后她高兴死了，因为我们家糖果是一个礼拜才能吃一次的。对她讲，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。神注重我们吃，还记得以色列律法里面， 谈到很多道德的东西，也谈到很多什么食物的东西，结与不结。
弟兄姊妹，爱慕灵奶的时候呢，其实就是要我们时刻，所有的先知都是吃神的话，只有吃神的话，我们这个人才能承担托付，才能成长。
神注重我们吃，因为他知道我们吃什么就是什么。吃什么
其实是灵奶。
耶稣基督用两件东西，既然叫我们吃，他用两句话，这两句话就是我待会要用十分钟讲的重点。第一句话就说，我就是生命，还记得这句话？爱慕灵奶，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，你们既除去一切的恶毒，你们就要像才是灵海洋爱慕奶一样，而且叫你们因此见长以至于真的一次得救。我下次再用一段 一次讲到再来提这一部分。这不是说你没有得救，这里面说一次得救，神是从眼旁去看的，他的文法里面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得救是一个什么成圣的过程。因为我们活在时间空间里，我们天天得救，我们天天除去一切的恶毒，不同的恶毒，不同的诡诈，不同的假善，不同的嫉妒跟不同的诽谤，这叫得救。我们要吃的灵奶，耶稣用了讲说，我就是生命，那个灵奶其实就是生命。耶稣同时也谈到第二句话，他说我的食物就是差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。弟兄姊妹，这两句话就是成为我今天事实上叫我们思考什么叫爱慕灵奶的时候，就我们有这个天然的本能。耶稣的生命就是我们的粮，我们信了主，这耶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里面来，就是把耶稣神的生命的粮赏赐给我们。我们需要的就是什么？爱。耶稣说，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，做成他的功。这里面谈的部分的时候，就是耶稣在地上到底成就了什么事情，他怎么样把他的食物变成他的生活，变成他的实际。所以爱慕灵奶是有两方面，一个就内容来上，它是生命的粮，我们需要爱慕神的生命，爱慕神的供应，爱慕神的心思。因为神说，我是从天降下的，而且玛拿在旧约里面它是天天降下，所以神叫我们爱慕灵奶的时候，是天天爱慕那个从神的生命。弟兄姊妹，读经就是准备怎么样，今天来经历神，今天来经历神。圣经不只是给我们读的，是让我们经历的。爱慕神的生命，爱慕神的供应，爱慕神的信实。第二个东西说，神爱慕灵粮的时候，还有第二个部分，我们要天天吃。你只是爱慕，你不吃，那你就是怎么样？你没办法真正得着。天天吃，天天遵行，天天做成他的功。弟兄姊妹，这里面讲的天天做成他的功的时候，其实就是讲的被他做成他要做的工作在我们身上。所以耶稣自己讲说，我是天上降下来的粮，降下来的玛拿，意思就是讲到说，我们要爱慕神的生命，爱慕神的供应，爱慕神的信实，那个生命呢会在我们里面产生滋润。同时我们要天天吃，天天遵行，天天做到最完全。今天爱慕灵奶有两个部分，爱慕跟吃。如果你认为神的话告诉我们什么叫爱慕， 他把这个生命爱慕的生命赏赐给我了，也就是说我有吃奶的能力，我有吸奶的能力。你说我看不懂看不懂，我讲今天我们一开始聚会的时候，莫言就提到了，说他跟他说他的要的经文就是无常悲的那个经文，这只能证明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与我们同在，但不能证明我们的心与神同在。你不要认为神以马内利的神就与我们永远同在。彼得在这里其实在告诉你一件事情，如果说神与我们同在，我们就不需要什么吃的了，我们就不需要爱慕了。其实爱慕是他给的，他要我们吃，他给我们那个吸吮的能力，我们需要吸吮，我们需要吸吮，他就给我们。好，谈到这边，我要进入到另外一部分，就是爱慕神的生命。我要谈三部分，弟兄姊妹，这个跟着我来，时间的因素我会比较快一点的发展，但是今天爱慕灵奶就是在这三个主题里面发展出来。第一个，爱慕神的生命。刚出生的孩子，他爱慕母奶是他的本性，因为母奶里面有钙质，母奶里面有抗体，这两个东西是婴孩最需要的最重要的东西，不只是蛋白质。因为孩子刚出生的时候，他的神经系统要发展，他的骨头要发展，他的肌肉要发展，这是最重要的东西。妈妈都知道，你抱到孩子的时候是全身是暖的，对不对？是不是？你摸他的时候，他的末端神经是什么呀？没感觉的，你们知道吗？小婴孩的 baby 的皮肤的外层的神经还没有完全长好，他需要钙。母奶里面有两个重要东西，这一个钙呢会进入到他的奶里面，进入孩子吸的时候吃进去以后呢，会帮助他长骨头、长神经，而且怎么样，让他的肌肉开始有肌肉。另外一个，母奶里面还有另外重要的成分，就是抗体。这个抗体呢，会使得孩子呢，在感染到病毒和周遭细菌的时候，他吸进去的时候，碰到什么东西的时候，他的那个里面会产生一个什么？因为母亲的抗体是他的抵御外面的东西。婴孩知不知道这些道理？不知道。你我信了主以后，我们其实不知道，就像婴孩一样，我们并不知道神的话对我们有什么帮助。只有怎么样，爱慕灵奶之后，尝过主恩的滋味，就必如此。这就是彼得所说的，爱慕灵奶是爱慕神的生命，因为奶就是，你们知道奶在外面放久就变什么？啊，严大哥，奶在外面放久就变什么？啊？变坏，然后它是什么颜色？变血水啊，变血的颜色。这是神的生命。你读神的话，彼得在这里没有告诉我们说，你得到神的生命，你的生命要继续成长，就是怎么样？就靠神的话，你读它，你吸它，你就怎么样？就有这个抗体，而且你就成熟、成长、健壮起来。我们都是如此过来的。我信主了之后，我在学校里面，我住在弟兄之家。你们大概不知道什么叫弟兄之家。弟兄之家就是早上五点起来，所有的十几个弟兄住在一起，早上五点起来，然后怎么样？读经祷告到几点？到六点半，甚至到七点，然后才去吃饭。 我是这样子弟兄之家长大，
我当时不太喜欢，
但是坚持去。他说你帮教师给你祝福，帮助你有体力有智慧去跟我们一起读经啊。
我就是怎么样，好吧，我不懂什么叫爱慕，但我去了以后一个月下来，我不去不行，这叫生命。
你尝到主人的滋味，你就吃这个东西，跟我长筋长肉长神经，而且给我看了，我的世界观改变。爱慕灵奶，要爱慕神的话，让他，我们只需要做一件，吸，就让他出来，就让他出来。孩子不懂得什么里面母奶里面有什么东西，有什么钙质，有什么抗体，他不需要经过深思熟虑，他们不需要经过痛苦选择，没有挣扎，没有勉强，不会忘记，就让他长出来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一开始都不是的，但是你坚持下去，你就祷告，爱慕灵奶，甚至进化的生命里去。所以诗人讲说，我将神的话藏在心里，免得我得罪。我一个朋友，我最近也帮有一个证婚，是帮一个哈佛医学院的博士生做证婚。那么是20年前，大概几乎20年前啊，我有一个朋友从北京来，是医学院，他呢这个也是来到美国信了主以后。神呼召他都他的哈佛的 PhD 拿到以后呢，他是公费的，他到了德州做一年这个把钱赚完就还给那个公费，就还给政府，他就回北京去跟他爸爸讲说我要做传道人了。当然了，你们知道什么结果啊？1989年、1990年那个根本都是不太可能的事情。那么他呢，他就在飞机坐飞机回美国的时候呢，痛哭流涕，难过的要死，因为他父亲不了解他，他家人都跟他讲，甚至叫他叔叔跟他讲说：“你要做传道人啊，你这辈子只读这一本书了吗 ？OK， 你这辈子做一件事了吗？我养活你那么大，你总得吃饭吧。”他就坐在飞机上，看着冬天，往美国的这条路上，在飞机上他就看到一道细光阳光那个曙光照过来。他就跟神讲：“主，我这辈子就是这本书，就这一件事情。”因为他知道那是真光，所以这个弟兄呢，常常现在在德州牧会。OK， 我想到神是给我们只有一本书，他是医学院读很多的书，我们这一本书呢，我们却常常。这是我们失去很大恩典的一个机会。神给我们平安，什么喜乐，主恩的滋味，不就是如此吗？一切的美善不就是如此吗？平安，我们爱慕他，弟兄姊妹，爱慕灵奶，叫我们爱慕神的生命，爱慕神的生命。他要读很多的医学的书，一步一步的上来，就像我一样，我能了解他在讲什么，因为像我一样，我喜欢哲学。我哲学走到一个地步，我实在无法解决，我只能说人性太污秽了，没有答案。我只能怎么样，在人性污秽当中里面呢，我找到一个什么样安身立命之道理，这就是我的哲学 ，UNISCO， 荒谬主义。但是呢，当我一看到古今圣经的时候，罗马书告诉我说。我立志行善，由得我行出来，却不由得我。我想做的善，我却做不来；我不想做的恶，我却做了。这个东西是光啊，这个就是光。你读了多少书以后，你发现这本书的价值真是生命的光。爱慕，爱慕神的生命。第二个，爱慕神的供应。我们想要服侍主。但是神，我们需要神生命的供应。我们圣经也告诉我们，马大跟玛利亚，
他说玛利亚娶了一个什么呀？上好的夫妇。我们服侍主需要把神的话丰丰富的存在心里，才能去服侍主，不然我们就会放弃。我们不然我们的热心就会消失，不然我们就会把世界带到教会里面来，世俗化。因为神让我们话语生命的长进的时候，他要把他的心意告诉我们，这叫神的道。圣经是一本神自我启示的东西，如果没有圣经，我们不知道宇宙怎么被开始的，没有，如果没有这个圣经，我们不知道宇宙怎么结束的。这是神自我的启示，如果我没有这一个启示，我怎么知道神要的是什么？神供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，也供应我们侍奉上的需要，更是供应我们所有的决定上的需要。神是供应的神，尝过主恩的人就知道。我举个例子，这个例子是建立这个基础。一个人如果爱神，他不爱圣经，你认为这个是不是什么问题？这个爱是什么？一个人说我爱神却不读圣经，这是什么？绝对的显性。一个人如果真正出于爱主的心来读圣经的时候呢，他就必定能养成天天读经的习惯，而且一生不会改变。你说我爱主，耶稣说爱我的就必遵从我。神要供应我，他不止生命给我们，他要供应我们。有一个朋友，这个在教会里面弟兄赌钱赌了一大堆，生命没有改变，信了主以后没办法抵挡那个罪，这个慢慢改变，慢慢改变，慢慢改变，终于慢慢改变，慢赌的次数越来越少。但是怎么样？有一天怎么样？突然又跌倒，赌了一大堆钱。这个钱呢，自己教会也好几个礼拜都不去为他们躲债嘛。就有人家问他说：“哎，这个弟兄怎么几个礼拜没有来了？”结果呢，大家想说：“哦，他最近赌博，又去赌博，赌了一屁股债，讨债公司在找他。”那么说赌了多少钱？60万。弟兄姊妹是怎么样？凑了钱50万，对不对？就叫一个弟兄，就带到他们家里去，敲他们家门。哎，某某弟兄，你在不在啊？没有人回应啊。最后怎么样？几天以后，有一个晚上，有一个弟兄讲说：“不行，得去看这个弟兄。”就拿了这50万，就跑去他家里去，就跟他讲，敲敲门讲说。某某弟兄啊，我是什么弟兄？哦，那就开门了。他说：“你怎么？我们前几天来找你，为什么没有开门？”他说：“因为我也是讨债。”弟兄姊妹，神要供应我们，而我们却在生活当中，也不认为神的话能够在我们生活当中有一份。所以，神敲我们门的时候，我们把门关了，我认为是讨债。结果怎么样？这50-60万早就问题就可以解决了，我们却怎么样？不要爱慕神的供应，神的话是活的，他在生活当中里面一定供应我们。他不只是成我们生的源头，他要成我们生活的供应。有多少人你们也听到？为什么？就是说神的话激励了他。为什么这些事情我们不愿意去讲呢？只愿意听别人的见证呢？最后谈神的信实，整本圣经谈神的信实，他告诉我们他是怎么样信实的待我们。他借了会幕， 他说要住在人中间，他借着祭祀献祭，他要恢复与人的交通、分享、联络。他借着圣殿，他说我可以亲近你，亲近我吧。人若自洁，就必亲近我；人若亲近我，我就必亲近他。神的信实，多少时候我们越困难，我们越远离神；多少时候成功、富裕、虚荣、乐心，把我们跟神离得多远。神在新约里面借着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使我们能够怎么样，在时间空间里面看到他、摸到他。今天神借着圣灵的内住住在我们心里面，他要亲近我们，他要信实的与我们同在。最后到了启示录里面，告诉我们神与人亲自与人同在。启示录21:3，如果你去看启示录21:3，说神亲自与他们同在，因为耶路撒冷不需要灯的，他就是那个灯、那个光来源。神一直启示，他要与我们，这就是他的信实，而我们却不愿意信实和他住在一起。安格林乃彼得在这边告诉我们，教会正在受的逼迫。彼得的那个时代写作信书，这个教会正在逼迫，世界压力很大。他说，彼得跟他们讲，有一条路，就是爱慕你，完全把自己交托在神的话里。他是信实的，各样的处境他会带我们过去。有一个朋友家里面要结婚，他的弟兄姊妹去帮他家整理，跟他准备弄新房子，他跟他这个 弄新的房子，就大家帮他油漆，漆完了以后呢，这老房子漆的地方就不一样了。结果突然发现怎么样，他的那个家里面那个浴室里面有一个旧的什么，有一个旧的那个马达，有一个旧的马达。那么他们这个漆好以后，就发现那个马达很不好看。那么他们就在想说，哎，我们再找那个油漆工号，再来把那个马达刷一刷好。结果这个油漆工来了以后呢，所以你们哪里我没有刷好是不是？哪里你感觉我做工程做不好吗？其实他是想说，没有，我这个旧马达在我厕所里面的浴室里面，这个旧马达呢没有漆到，你把它漆一漆好，让它看起来比较新。这个油漆工就问一件事情，他说马达是做什么的？他说没有用，早就坏了。他说你有插电吗？是坏了吗？他说有。他说这个你插也没用，因为里面的线都坏掉了。他说他就问你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漆？他说你为什么还要漆？大家都傻在那边了。是啊，这是旧马达在这里，为什么还要漆呢？他就拿了螺丝起子，就把他这个旧马达就挪走了。一个很简单的问题，我们认为存在已久，就让它继续下去。你我不读经不祷告，是存在已久的问题。我们认为给无数习惯了。但彼得这边告诉你，再次向我们讲，其实一个存在的问题，这个旧马达为什么不会成为爱点？当它被挪走以后，对不对？房子就不一样了。为什么要保留它？为什么要重新漆呢？一个简单的问题，却存在那么久。问题出在哪里？人的心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感觉今天主的同在 那我就问你，你的心与神同在？如果你说我的心跟神同在，那么活水的江河从这边出来，主恩的滋味要从这边源源流出来，他要用你，他要灌把你的生命更丰盛，他用这本书进入到你的生命里面去，你要让他继续把旧马拿留在浴室里面，还是要把这个旧马拿干脆拿一个螺丝起子就把它弄掉？阿弥陀佛，结束。你赐给我们你的律法，结果我们走向两个极端。第一个极端，我们成为法利赛人的人士，我们用嘴唇亲近，心却远离。第二个极端，你把圣经赐给我们，而我们却看不出这是祝福的源头，所以我们就糟蹋了。这是我们历史上一直到现在众教会里面众圣人当中一个基本的问题。这恳求你借着今天的讯息，让我们有动力，开始愿意每一天打开圣经与你阅读，给我们行道的能力，奉主耶稣基督。